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19号，公元2005年5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问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新西兰绿党要求总理勿让北京避开人权话题。挪威支持西藏人士同到访的联合国官员讨论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渴望返回西藏。世界首次写有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即将在美国发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西兰绿党发布声明，呼吁总理克拉克在晚宴上不要让北京方面避开人权话题。根据新西兰绿党今天27号再度发布新闻声明中，呼吁总理克拉克在今天的晚宴上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举行会谈时，将经贸商谈和人权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不要让北京方面避开人权话题。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到访新西兰以来，绿党方面发布的第三次新闻声明。声明中强调，新西兰绿党共同主席罗哲·若诺特将以国际特赦组织昨天26号发布的最新人权报告呈交给了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女士，呼吁她在今天晚宴上向吴邦国提及中国人权恶劣的最新一面。若诺特先生在声明中强调，不管新西兰和中国方面怎样举行礼貌性的贸易商谈，克拉克总理作为多年来的人权活动人士，应该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急切关注。声明中指出，只要克拉克总理拥有时间看一看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有关前言介绍的部分，就足以同吴邦国谈论人权话题。如果他看得多，就可让他更透彻地了解中国政府怎样践踏人权和滥用刑法来压制民众。除此，最重要的还可以让他们继续深入讨论有关中国方面在去年最少对3400个人执行了死刑，据信被枪决的人数多达1000人。新西兰绿党在声明中强调，绿党方面希望克拉克总理同吴邦国会谈时明确提出有关100多名西藏政治犯仍然关押在监狱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其中3名藏人因张贴西藏自由的标语被判刑3年有期徒刑。对此，克拉克总理应该问一问吴邦国，中国政府为什么仍然占领西藏并压制藏人。声明中说，在1998年11月18号，克拉克在国会上发言时表示，贸易问题属于民主和人权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这一价值在19世纪不被发现，英国和北美还有新西兰将始终维持奴隶制度。对此，人权、民主和经贸的共存才有利于社会的完善发展。新西兰绿党在声明中最后呼吁克拉克女士信守这一言论，将经贸商谈和人权问题放在一起谈论，不要让北京方面避开人权话题。据了解，新西兰绿党、新西兰西藏之友以及支持西藏团体在吴邦国对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中，先后展开了各种示威活动。今天在吴邦国所到之处继续展开示威活动，并悬挂起用中英文写的“中国同西藏和谈或者放弃西藏”的大型横额，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压制行为。新西兰西藏之友负责人图颠格桑向本台指出，明天28号，吴邦国将结束新西兰的访问，返回中国。届时，该组织计划一大早聚集在他下榻的酒店，高举西藏国旗展开抗议。请继续收听新闻。挪威支持西藏人士同到访的联合国官员讨论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挪威西藏协会和各人权组织代表于本周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人权大厅中同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人权观察特别代表海娜基拉尼女士举行了会晤，并且就有关第11世班真格林区及尼玛状况和西藏问题展开了讨论。挪威西藏协会成员琼达国人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联合国人权观察特别代表海娜基拉尼女士于本月25号抵达 挪威首都奥斯陆，并且同挪威西藏协会和部分人权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晤。当时挪威西藏协会向他呈交了一份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最新发表的西藏儿童权益报告和部分西藏政治犯名单，并且阐述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和第十一师班禅格等区基尼玛的现状，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第十一师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联合国人权观察特别代表海纳基拉尼表示，联合国人权大会和各小组召开的会议中经常讨论西藏问题，但每次与中国提及西藏问题时就面临各种阻碍。在此方面他强调，虽然如此，联合国将继续会关注西藏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向外界公开第十一师班禅喇嘛的状况。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渴望返回西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印度的 The Hindu 报刊近期发表了一篇有关流亡藏人渴望返回故乡的文章。文章指出，在印度各地区大约居住着85000多名西藏难民，而分布最广的在印度南部的卡瓦、买索、恰马、热坚、哪个等地区，仅在班加罗尔就居住着500多户西藏难民。自1962年以来，这些大规模的西藏难民依靠加入修路大军来维持艰苦的生活，之后陆续在印度的喀纳扎卡邦境内从事买卖毛衣的经商生涯来维持生活。其中部分西藏难民搬到班加罗尔城市中寻求较好的生计。文章中透露，在这些西藏难民中的第二代和三代目前正在各城市中的美容厅、饭馆、电话厅等中心从事各项工作。然而这些年轻一代难民中所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当初入学读书寻求各项专业水平，由于高昂的学费导致他们对更高层的深造理想丧失信心。文章指出，在班加罗尔开商店的西藏难民丹增表示，我喜欢班加罗尔，也喜欢印度，但是我们的根在始于西藏，因此总有一天我们将会返回自己的故乡。在新德里的西藏女孩忍增表示，她有许多的印度朋友，但是最亲密的朋友都是藏人，因为有着共同的语言。在维克纳卡西藏救济中心的索纳表示，她的父母从60年代就流亡到印度的时候，没有长期在印度扎根的打算，如今他们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下一代，因此连5岁的孩童也会认为藏人总有一天会往返自己的故土西藏。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印度出生和居住超过14年的难民，虽然有权申请公民身份证，并且在各方面享有权益，但是至今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只能享受2%到3%的基本待遇，各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的困境。然而西藏难民的新一代没有永久性固定在印度的想法，他们总是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返回自己没有见过面的故土西藏。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首次写有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即将在美国发放。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藏协会消息，为了扩大宣传西藏问题，美国维吉尼亚州国会2004年4月通过决议案，将写有西藏之友的车牌号码发放在全美各州。今年6月是订购西藏之友官方车牌号码的最后期限，这也是世界上首次为宣传西藏问题展开的发放车牌号码活动。居住在美国的藏人和华盛顿西藏协会对此感到无比高兴，认为在美国各辆车上挂起写有西藏之友的车牌号码将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同时对扩大宣传西藏问题起到有力的作用。维吉尼亚民众也对这个活动非常赞赏和骄傲，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机会，向世界显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嘎姆祖康表示，这是个新的方式向世界介绍西藏、宣传西藏问题。他说，一辆车在每天就可以被上百人瞧见， 每周就会有上千人看到写有西藏之友的车牌号码，所以这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活动。甘木祖康强调，这个小小的车牌号码意味着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给藏人在西藏从没有的自由，而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自由地宣传西藏问题，全美国人都会知道我们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为没有自由的境内藏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消息指出，在过去几天，美国各州西藏之友和支持西藏团体相互发送电子邮件宣传西藏之友车牌号码，并积极推动更多的美国朋友前来订购，以表达对流亡藏人和西藏问题的支持。西藏艺术和文化储存中心的格日克库日格拉表示，我们非常满意，很多人对这个特别车牌感到兴趣。他说，美国民众的心中总有特别的位置放着藏人和西藏所有的问题，全美洲都愿意为藏人办点实事。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 Grace Spring 女士，为了帮助宣传西藏问题，已经注册了西藏之友车牌号码。Spring 女士是一个知名的支持西藏活动人士，每周星期五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烛光示威，抗议中共对藏人的压制。这次他希望在今年秋天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时，特别赠送一个写有西藏之友的车牌号码。他说，虽然达赖喇嘛用不着这个车牌，但这可以让达赖喇嘛感觉维吉尼亚民众对他的藏人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 Grace Spring 女士最后强调，一个小小的车牌却可以为西藏朋友带来具有实效的帮助。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宗喀拉木次仁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手段更为残酷。他们从开始就实行杀人不见血的手法，化整为零进行同化，合并混杂进行同化，或划入其他民族进行分化，从少数民族内分化少数民族，相互仇视进行分化。安多地区被分别划入甘肃、青海、四川三省，是藏族人民世代放牧耕种、生存聚居的地方。虽然没有划入到西藏自治区，然而成立一个安多藏族自治区是名正言顺的，也是合乎历史和地理的。中共为什么划整为零，分成很多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分别统而治之呢？时代生活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华热藏族，地处甘肃、青海两省的14个县，现只有一个天珠藏族自治县，其他进展或合并从地图上消失，连地名也找不到。华龙、雄华两县藏回两族人口各占一半，但县制成回族自治县却没有藏字，为什么呢？余姑族和藏族人口已各占一半，为什么只说余姑而没有藏字？四川牡蛎藏族自治县与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相连，是相同的民族，语言习惯一致，就从地理和历史而言也是不能分割的部分，为何硬要将它划入四川，和其他不同的语言习惯的民族杂居，鼓励起来进行分化？众所周知，阿坝藏族自治州成立30多年，然而从1986年起，在地图上神秘地出现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共用心心计，时刻不忘要分化藏民族，真正实行了历代统治者的一一之一的手段和伎俩。可以想象，再过20年，阿坝藏羌自治州就变成汉族自治州，而藏族和羌族要从地图上失踪。
以上听到的是宗喀拉木次仁撰稿的40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